好，大家早安。撒迦利亚书第七章，在这章里面，我们看到，整个背景算是一个回归的一个时期。那所以回归的时期，理论上来说是什么？因为脱离了被囚的那个被掳的，而是回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理当是应该是欢喜快乐的一个时期。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是已经脱离了危险，是要享受安逸的一个时候。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先知撒迦利亚透过所领受的，也透过在这个话语当中所分享的，却看到带出了一些对生命的反省。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每一个生命，当我们遇到一些的挫折，一些的困难，或者一些的失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刻，是反省。那或者是当一个人看起来好像已经顺利了，从灾难当中起来了，恢复了，可是恢复了仍然是要反省。因为有很多时候你看到一个生命的问题，很常是发现在什么得胜之后，好像得胜了之后，结果那个陷阱或者说试探就会在那个时刻更容易出现。所以今天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一种好像你在一个安定里面，可是你要思想过去的反省也好，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也好，那成语一句话叫做居安思危。所以我感觉这一章就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醒生命。生命要警醒，可是警醒的当中，原来是当我们在平静的时候，我们开始预备不要重犯、重蹈覆辙以前所犯过的问题。好，那今天这一章里头，我们看到有从两个层面来反省，一个是对于守节的反省另外一个是对于信仰生活的反省。那守节的反省的这一段，从第一到第四第六节，在这一段里头，这个先知的记载是很具体的，把大利物王的那个年代那几月几号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些的思想反省在这里讲了出来。所以当中特别提出说到他们历年来在午夜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 OK， 那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70年在午夜七夜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 Okay， 好，这个地方我们读下来的时候是看到午夜七夜他们有所谓的禁食的这样的一个守节或者活动。那当中又说到吃喝，所以其实这段经文的整个背景所在记载的不只是只单单讲禁食，其实是讲做犹太人以色列民他们在被掳之后仍然有过着守节，有机会他们就会守节。那守节对以色列民来说是很自然不过的就像今天华人在中国的时候有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习俗什么春节中秋节什么重阳节，什么总之这些华人的节期，你发现华人分散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他还是会不会忘记这些节期。所以犹太人也没有例外，尤其是神吩咐他们的节期，他们即使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也仍然会纪念这些节期。那当中特别提了两样事情，在五月跟七月当说到这个禁食的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就表达了那个生命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你的禁食是真禁食吗？那当中为什么说禁食，可是却又是说他们就好像大吃大喝，所以整体来说就会看到说一个表面的生命就是很自然很习惯的就过着守节可是内心里头却不是以神为中心。因为你知道每一个节期其实都是关乎到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来纪念，无论是 逾越节，无论是五旬节，无论是祝棚节啊，或者是在这三大节期啊的前后的啊其他的啊相关的节期，那就看到所有的节期其实都是以神为中心。可是当下渐渐大家认为，哦，过年要到了啦，就是那个焦点就是怎么样买新衣啦，怎么样预备食物啊，怎么样来邀请朋友啊，怎么样来庆祝啊，那这些就可能都成为一个中心。但是这个节期背后是一个纪念神，却是这个东西却完全被忽略了。所以先知在这里做了这样的一番提醒。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除了从经文直接给我们看到说关于守节的事情，那因为神带领我们也让我们看到要守节。今天我们对我们原有我们华人背景的节期是我们仍然纪念，但是那个纪念我们也知道那就是一个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纪念，跟神好像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可是今天当我们纪念神所说的、神吩咐的、圣经中的这些的节期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节期的背后都是指向神，都是为了纪念神。那可是我们也真的要留心咯，因为我们的节期尤其祝棚节我们的棚越来越美我们的食物越来越精彩我们的节目也越来越觉得多元化。那当然这些东西是为了让整个节庆更能够带动大家享受这个节庆，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真的也被提醒要留心节期还是指向神。那如果我们在办这一切的事情的里头而忽略了神，就好像我们搭那个盆很漂亮盆上面有苹果，哇，非常的吸引，苹果的中间还有灯光，哇，那非常的吸引。但是这一切的美如果我们忘记了，诶，这个灯要表达的是好像那个搭盆，那个祝盆，他们传统的搭盆就是不是秘密的，就是会透光的，透光就会看到星星，就会想到神的应许，神怎么样在旷野当中保护他们啊。所以我想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背后要常常纪念到原来背后的属灵的意义跟思念神，否则的话我们真的就会也会陷入好像先知所责备的，你们吃喝，你们整个焦点都变成是洁净，但是却忘记洁净的主人或者洁净的中心是神，所以我想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那当然这里经文上这样看，可是我们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岂不是在提醒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很常在信仰当中，我们好像去教会、来聚会我们参与服事变成是一个，哎呀，谁叫我是基督徒？我基督徒我就一定要来咯，我基督徒，哎呀，我一定来了又不做又不好意思嘛，每个都享受别人来招待我，不去招待别人也不好嘛所以我就做了但是我们就要留心，我们来聚会，我们来服侍，其实焦点是神，不是哎呀看在组长的份面上了组长一直邀请我不做也不好意思看在师母的面上了师母鼓励我参与了我不参与也不好意思，那焦点要放对，否则的话就好像先知所责备的，我们可以做是做，可是最终是突然的，不是为神而做。所以我想这个是对守节的一个反省，或者对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帮助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这是第一个反省。第二个反省，对信仰生活的一个反省，从第七节到第十三节，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几样事情。第一，就是你是愿意听神的人吗？第七节，很明显第七节这里说，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域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那这里所说的这个经文，就是从耶路撒冷很荒凉到他们回来之后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人居住。那意思说什么？时间也一路走一路走，当事情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忙碌，当事情越来越多元化当人多的时候，其实当然事情也多了，那也很可能大家也制造更多的节目了社会也越来越精彩了，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当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渐渐可能我们就会忘记，你知道当人很单纯，特别你想象 他们在被掳的之地归回来的时候，这边空空如也。所以这个回来给他们的感想是什么？就是这里本来很丰富的，这里本来很荣耀的，这里本来一切的东西都很美好的，今天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我们不听话。从前神已经借着先知提醒我们的，我们不听，所以才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可是当人渐渐多的时候，东西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渐渐忘记了。所以这个地方也真的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如果在从落魄的当中我们反省回想，这个很重要。可是当我们恢复了越来越好的时候，恐怕那个是一个更危险的一个时刻，因为恐怕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忘记，就不用听了，就觉得自己我们都懂怎么做了，就不用听了。所以这个是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能不能听。那能不能听的生命，其实当我们自我反省的时候很容易的，因为你知道神总是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头，你不是活在一个人独处非常自由，你要怎样就怎样，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国家，有国家的法律，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公司，有公司的规条，神又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教会有教会的规矩，又把我们放在小组，小组与小组的守则。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就是不是我说了算，我想要怎样就怎样，有规矩，有法则，有一些的纪律。那在这一些的里头，原来都在帮助我们是学听的生命，能不能听。所以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当一个人越能听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看到突破，看到蒙福，看到转化，看到荣耀提升。可是当一个人你觉得哎呀，我听不进去了，我就听不下他这样说，我的想法很不一样，我很不能够听。其实不能够听的时候，往往你会发现我们是持守在自己的一个旧生命的里头。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反省，我们有就没有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要回转悔改的，如果这是我们的软弱。那第二在第八到第十节这里就提出了一些有关活出公义怜悯的生活，这也是信仰的生活。所以神所要的，从第八到第十节这个地方就特别从第九节提到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恩慈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所以这里说到神要人按真理来行事，对人要有恩慈怜悯，尤其对弱势群体那特别圣经提到寄居跟贫困的，对寄居跟贫困的要特别给予怜悯神是有怜悯的心的。但是我在思想一个事情，神既然你这么怜悯这些孤儿寡妇寄居的贫穷的，神你既然怜悯他们，为什么你不要让这些寄居的可以回去呢？为什么你不叫这些贫穷的可以付出呢？这个问题是，神你既然怜悯他们，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当然神可以这样做，尤其是这些人是什么外邦人，他从别国来到这里寄居他面对国家的问题，生活很潦倒很贫困，必须撇下家人孤身来到这里工作有妈妈撇下孩子，有父亲撇下整个家庭来做劳工，来做女佣。那我看到当这些寄居的来到的时候，他们贫困，他们是寄居，奇怪，神把这些人放在他的子民的中间，很显然神要对这些人产生怜悯，可是是透过他的子民来彰显出来。所以原来神的法则，我们不用去质问神为什么你怜悯贫穷你不帮助他脱离贫穷，而是神要我们怎么去怜悯这些有贫穷有困难有需要的弱势群体。所以很显然，今天当神的子民能够显出爱心，你家中的帮佣或者是你周边的一些的劳工能够看到，哇，我这个主人真的很有怜悯，我这个主人很有爱心，那你可以抓住原则，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想法是，哇，如果太怜悯的话，他爬到我头上。不是，我觉得真理的原则、公义的法则、公平的法则，这是我们要持守的。但是怜悯是基于对他的弱势、对他的需要，我们会给予额外的，好像怜悯他啊。除了公平以外，怜悯是什么？怜悯超越公平。你没有看到这一点？公平是好，你做工我给你工钱，这叫做公平。怜悯是当你没有做工的时候，我额外的买多一份食物给你吃。你好像你带着一个工人最基本的一份食物，比如说三块钱，好，我给你三块钱，这叫公平，因为我供应你吃，这叫公平。诶，可是我们家的孩子哇吃的这一份是更好的，诶，这一份我们也买多一份给你，那这是怜悯。因为你也顾念他，你也看到他也一样是人，他也一样是有需要，他跟你同桌吃饭，他看着你吃的哇很美味，看着他自己的哇很倒胃，比如说是这样子。那当我们能够顾念到他们的时候，诶，其实这是一种的怜悯。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其实神都在看，你看到神就是把我们放在这种环境当中，所以很常我们里头的动机，我们的一举一动，其实正在彰显一个属神的生命。那对这个寄居的人来说，可能他的感受也一样，哇，主人待我真好，因为其实他给我这一份就够了的，他却额外的要付代价给我更好的。那从他的角度，哪怕他懂不懂得感恩，但是当我们是一种这样的惯性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表达方式的时候，其实久而久之，他从心里面会去感受，原来你是为神而做，而对方就会感受到，诶，这一家人，这个主人，哦，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去经历的信仰生活。所以先知书在提醒我们的就是信仰的生活，是不是活出公义怜悯？哦，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就是人若硬心不听，会大大惹神发怒，从11节到13节。好，这里说到，可是人却是塞着耳朵，我不听，我不听，我听不进去，心如金刚石，哇，心硬啊，硬如石头，已经很可怕的。可是神竟然透过先知来形容，不是硬如石头啊，是硬如金刚石，哇，所说的就是比好像钻石更硬哦。这样子的一种的形容词，就说到人就是不悔改，就是不肯听的这种的硬心，那这是很常。其实我们不肯听，最后吃亏的真的是自己嘛？因为神是他有大能的应许，他有奥妙的祝福，可是当人不肯听的时候，往往就拦阻了被神祝福。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回转，那就是不听。神用灵借着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所以这一些就让神很发怒，神就发了烈怒。那而且他的呼唤哦，他的百姓都不肯听。那么当我们在这里讲到神的管教，当不肯听的时候，神发烈怒管教，所以我们有一个印象，哇，旧约的神就是这样子很火爆的神，很会发火的神。那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很抓住新约的主，就说到新约的主不是这样啊，新约的主是恩典，是怜悯，是恩典，是怜悯。昨天有一个门徒在跟我讲，他在辅导一个个案的时候，就看到对方的表达就是恩典，恩典，恩典，恩典，再恩典，一切都是恩典。那其实当我们想深一层，我们以为说旧约的神是公义，公义再公义，新约的主是恩典，恩典再恩典，其实事实刚好相反。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深一层，神的发怒的公义常常就是很直接的，你做错我发怒，我警告我发怒，我要管教我要刑罚，可是你悔改，立刻神的怒气就消了，你悔改，神的恩典就显出来了。这是神的属性， 他的公义的背后是基于慈爱，所以他的慈爱的表达是当公义得到一个伸张之后，人回转，神的怜悯就彰显出来。但是新约是什么？新约是耶稣为我们死，你罪，你作恶，你没有办法自救，好，神救我们，他为我们而死，所以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赦罪的恩典。可是在这个赦罪的恩典的背后是什么？是你从此你就不要再犯。可是人的问题就是会再犯啊，那再犯怎么样呢？再犯哦，我们就会面对两个情形。神既然不是用公义来彰显，神是显出他的义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赦罪了，那所以我就可以继续做，我要怎么做都可以，因为反正神都已经赦免我了，耶稣都已经赦免我了，你怎样都可以。那因为好像就没有再用公义来责备，要你悔改，要你悔改。那如果你忽略了说新约当中也有提醒我们悔改的话，那你只有等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当见主面的那一天，在将来永恒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面前，没有后悔的机会了，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只有按照我们所行的来面对永恒的刑罚，就是永恒的与神同在，或者地狱的火湖，作恶的、犯罪的、不幸的、奸淫的这些行邪术的说谎的。那这一切就是启示录22章所说的，岂不是就是将来的审判的一个情景吗？那不要说到将来，就算希伯来书里头不也是说吗？在第六章里头，若是离了真理，就不能叫你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原来在新约当中，我们会认为说没有啊，耶稣只有恩典，只有恩典。那如果只有恩典，就不会说如果你在重新堕落犯罪而不肯悔改的话，就等于把耶稣重钉十字架。那希伯来书第六章的这个经文如果看下去的时候，就说到这种情形是什么，他们就是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焚烧什么？就是火湖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新约所说的那个恩典是引你悔改的恩典，但是旧约所表达的是公义的责备也是引你悔改，其实都一样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就是悔改。可是如果你认为说我们现在就不用悔改的话，其实那个问题就是恐怕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那个没有的后悔的一个余地，所以当趁现在还有机会。所以在以色列民的角度来说，最后一节我们看到一个结论，就是今天既然是一个居安思危的一个生命的警醒的反省，那从十字节那边说，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数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所以这里刚刚回归，可是神却提醒他们，如果你没有回想历史，如果你没有从过去的失败学教训，如果你没有从这个过程里头学到功课，未来你要经历的是什么？你会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不认识的国民中，这样整个你的应许地就变成了荒凉，无人经过。那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这一端，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所说的都发生了。他们什么时候不听被掳，他们什么时候悔改回来，他什么又在不听，他们又在被掳，而且是最终是分散。所以今天以色列已经复国，其实这个历史都给我们看到神的做事就是这样子，按照他不变的法则。所以今天犹太人的命运活现在整个历史当中，我们也是这件事情的见证人，因为我们今天可以查历史看历史，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圣经所说的现在都发生的。那所以今天这个话语要对我们的话来，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我们没有2000年的历史、3000年的历史来经历这些事情，我们只有短短这几十年的人生，或者说这几年的人生，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的命有多长，但是在这几年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如果立定心志走对听神听话的路， 我们要从咒诅中出来，我们要进到蒙福里，这是神的法则。我们就抓住这个应许，抓住这个法则来经历得胜。否则的话，我们要在我们的痛苦中不懂要打转多久。求主帮助我们，愿他的话，他的真理要成为我们的提醒。好，我就分享到这里。